Aloha， 欢迎收听熊孩子电台，我是 Kerry。
Hello， 我是 Helen。
哎 ，Helen，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
嗯，快说快说。
就是我们这个电台才做了6期哈，现在这一期才是第7期，可是我们都已经有亲妈粉了。
哇塞，太棒了这个。那我们的亲妈粉有没有说什么呢？
啊，当然啦，亲妈粉首先说她很喜欢听我们的电台，
手动鼓掌。
啊，而且他还特别拜托我们做一期有关如何给孩子立规矩的内容。
哎，没问题啊，这个不就是我们的特长，就专门搞定熊孩子，保证让我们的亲妈粉满意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专门应那个亲妈粉的要求，也就是来自我们思问亲密会员群里的001号会员。
哇，001号，我们的波妞妈。
对对对，就是波妞妈哈，我们要应波妞妈的要求来聊一聊如何给孩子立规矩。
波妞妈，波妞妈，听到我们叫你了吗？听到了，记得帮我们分享给你周围的辣妈还有仙女们哦。
哎，肯定没有问题的哈，波妞妈。波妞妈是一个非常有心的妈妈，她有2个小孩，波妞和波仔嘛，所以她超有养孩子的经验。
对，
所以她能提出这个立规矩的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。我相信有很多妈妈虽然自己没有提出来，但是一听到这个问题也觉得，哎呀，真是提到我的心坎里。
哎，是的，是的，小孩子立规矩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要想让孩子小时候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，长大后也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，那么从小立规矩真的非常有帮助。
没错，而且我们还希望小孩子有自控力，然后做事情能够自觉，而不是时时刻刻要爸爸妈妈看着去监督着，那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放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从孩子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会给他立规矩了。
从自我意识，从有自我意识开始，那也就是1岁半之后了。
哎，对，
规矩我们就得开始要立起来了。可是这个规矩要怎么立？孩子如果不愿意遵守我们的规矩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头大就头大在这里嘛。如果小朋友都是乖乖的遵守你给他立的规矩，那家长也用不着来听我们俩聊天了吧。
哎，就是熊孩子电台将不复存在。对，所以这样也显得我们俩特别的重要。
哎，没错，首先呢，我们要给小朋友立规矩，要先看看年龄的大小。如果说年龄小一点，2、3岁，那么规矩的弹性就可以大一点。等小孩长大一点，4、5岁了，那规矩的弹性就可以小一点了。
哇，这个弹性哈，你看2、3岁的时候，弹性要比较大。这个可能家长听了都会觉得，高深莫测，难以掌握。所以这个弹性大的标准是什么呢？
哦，弹性大的标准哈，比如说有个家长他抱怨啊，我小朋友可不听话了，我让他不要玩水他偏要玩，我让他不要玩家里米缸里的米他偏要玩，弄得满地都是。所以呢，你就给他定了一个规矩，就是不能玩水，不能玩米。但是他就很难遵守呀。
对
对，所以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，就是你给他定一个玩水的地方，玩米的时间什么的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给小小孩的规则哈，不是要完全的限制他不让他做什么，而是让他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，给他画个圈。
对，就是这样，太对了。因为这样做呢，至少对小朋友有2个好处。第一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我能做什么？你看他为什么要玩水，就是为了要探索呀。
对，
对，你给他画了个圈，他就知道这是什么，而且我能怎么做。好，第二呢，就是有时候不让我这么做，是为了保护我自己。
哎，第二点我真的非常有感触，可能很多家长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哈，大人们总是会说，哎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能做，但是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不能这样做，哎，有什么危险，有什么顾忌。以及我到底可以做什么，我能怎么做呀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教孩子遵守规则，是因为规则最终是要给我们带来好处的，它是保护我们的。比如说你看那个交通规则是不是就保护我们的安全呢？你去银行你要拿号排队，对吧？那这个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，也是为了保证你个人的权益和你个人的安全。
是的，孩子也是一样的，让孩子体验到遵守规则能够有什么好处，他才会更加愿意的去遵守。
对，所以我刚才说了嘛，大一点的小孩4、5岁，那么规则的弹性就可以逐渐缩小，就是因为他大了一点呢，他就越能够意识到规则给他带来的好处了。 比如说那个四五岁的小朋友，他是不是特别喜欢跟人家玩比赛？
嗯，是的是的，而且他们特别在乎自己到底赢了没有、如果是输了的话可能要郁闷很久，
对，要好生气的，对不对？
对
对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小孩特别重视那个游戏的规则，如果说游戏没有规则，他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。
嗯，所以孩子是可以体验到规则带来的好处的。如果孩子不愿意遵守你定的某个规矩，那你得去想一想是什么原因，有可能这个规则定的不合适，那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探讨去商议嘛，不要自己去独断专行的就定一个你必须要遵守我的规则。
对，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和孩子一起商议规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、因为我知道很多妈妈给孩子定好了规矩，可是孩子不遵守，这个立下的规矩一旦被孩子打破，妈妈就特别生气，特别受不了。
哎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啦，你怎么就是不听我的话呢？
对，就是这句经典的台词。其实规则不是和孩子说一次讨论一次就能制定好的，而是一个充满反复和波折的过程。
对，要重复很多次的。
是的是的，就是我们常说不破不立，对不对？你一边破一边立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经历波折之后，你再建立起来的规则往往更加让孩子印象深刻。
没错，立规矩它可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事情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你想想，孩子的行为也都是常常反复的嘛。
是的，
那有可能他的反应也很激烈，甚至情绪不好，还会大哭大闹。
对，太对了，这就是很多家长的抱怨，为什么我们家规矩就是立不起来的原因。就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，我们定好这个规矩了，他就是不遵守哈、然后他就狂哭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很执行不下去了。这就是我一定要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哈，在我们定规则的过程当中，你就是要听得了孩子哭，听得了孩子叫，听得了孩子闹。
三听法则。是的是的，这个就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啊，只要你坚持过这一段时间，光明就在眼前，所以一定要忍住忍住忍住。
哎，对，就是就是，因为孩子的哭啊叫啊其实没有什么的，你千万不要怕孩子哭能哭哭哭出哭坏了，怎么哭出什么问题来、其实不会的。还有个专家说过，他说那个孩子那个喜欢哭，哭的大声了还肺活量好呢。哎，所以其实哭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啊，没有必要太担心，只是他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情绪而已。他心里不高兴，他当然想哭啊，那心里不高兴想哭就哭一哭呗，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像爸爸妈妈可以接受你的情绪，等你情绪发泄完了之后，那我们再坐下来跟孩子好好讨论一下这个规则要怎么立。
哎，对，你想想哈，孩子他哭其实就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不安、烦躁、不满等等。
对对对，这是他一个发泄方式。
对，发泄方式而已。你想想，大人如果不开心的话，有多少种发泄方式？可以抽烟呀，喝酒啊，当然这些不是很提倡哈。
去个 KTV 唱歌呀，
对，找朋友倾诉，有很多很多种发泄的方法。但是小朋友他没有那么多方法，
只能哭。
对，除了哭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，他也没有那么好的表达能力。
对，
所以
如果哭都不让哭，那得多残忍啊！
对，连哭的权利你都给人家剥夺了，那他是不是要憋坏了？
对对对，
那个时候他真的是要担心了吧？
对对对。
所以，如果因为孩子哭闹你就妥协了，那说明你的规则真的非常难建立起来了。
对，而且哈，你也千万不要因为孩子在那儿哭啊闹，让你很心烦，你觉得你受不了了，你就生气，就。